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秦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要求相关政府和私营机构为防备电网遭受电磁脉冲袭击采取应对措施。在另一方面，中国北京等地再次笼罩在严重的雾霾之中，民众呼吁政府加快治理污染。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黑客锁定台湾民进党及台媒，发动网攻。在越来越多的大国势力2015年进入中亚地区之际，中国目前占据上风。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新闻。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告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伊德利卜市实施的空袭，导致至少36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与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但是救援人员报告说，六次空袭打击了该市一个繁忙的市场、几处政府建筑以及一些居民区。在袭击中有15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者被越界送往土耳其的医院。阿富汗官员表示，一名驾驶摩托车的自杀炸弹手袭击了巴格达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美国阿富汗联合巡逻队，五名军人丧生，六人受伤。塔利班的一份声明称，至少有19人丧生，其中大多数为美国军人，受伤人数更多。塔利班经常夸大死亡人数。塔利班的声明说，美阿联合部队经常在爆炸地点停留。在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采取措施，阻拦现金流向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安理会正在采取措施，拦阻现金流向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
我们需要在座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若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
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窃盗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取丰厚的利润。
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
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伊斯兰国已经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目前正在扩大他在利比亚的据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方面，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两项议案，要求相关政府和私营机构为防备电网遭受电磁脉冲袭击采取应对措施。该案的主要推手称，对美国构成这项威胁的国家中包括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子脉冲是人为高空核爆炸或太阳黑子喷射等自然现象形成的一种高强度和短促的电磁能喷发，其极度强烈的电磁场能破坏电力和电子设备，瘫痪电力供应和电子化日益普及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美国国会被认为长期忽视了电磁脉冲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众议院过去一个月里连续通过了两项议案，为防备基础设施遭受电磁脉冲袭击做出了规定，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对电磁脉冲的潜在威胁展开研究和做出应对安排，并要求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营运商针对电磁脉冲的威胁采取具体的防备措施。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推手，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斯12月17号在国会山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对有关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感到乐观。
众议院通过这些议案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我认为从心理效果来说，这对国会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项防范电磁脉冲袭击的类似议案曾获得过众议院的通过，但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前功尽弃。现在美国一些团体正努力游说国会，争取有关议案成为法律。华盛顿智库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学会安全与战略中心副主任乔纳森·鲁说，伊朗和朝鲜等国家有可能以高空核爆炸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电磁脉冲袭击。
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潜在威胁，也就是一些国家把电磁攻击纳入他们更广泛的对付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弗兰克斯议员说，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
Yes, China is a big player.
是的，中国是电磁脉冲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我看来，这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电磁脉冲事件，在台湾海峡的船只会受到影响。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电磁脉冲的破坏力被人为夸大，受命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军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防范电磁脉冲袭击对军事资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过去几个月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距离这一群岛几百公里处的所谓黄岩岛海域，中国这种持续咄咄逼人的行为几乎无人所知。在菲律宾西北角的马辛洛克渔村，渔民们却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的欺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辛洛克渔村所做的报道。
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发，驱车前往西北部的马辛洛克渔村，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生存本来就是一场天天要面对的挑战。但是自从2012年中国强占马辛洛克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来，渔民们的生活就更加没有着落。今年49岁的渔民朱尼克戈索说，在2012年之前，他租用这条船到马辛洛克浅滩去捕鱼，每次都能捞回3吨重的石斑、巨蛤等贵重鱼类。现在他和村里的渔民们通常只能到海岸线10到20海里外去捕捞，收成远不及以往。为了养家糊口，戈索现在除了打鱼，还要开3轮摩托车谋生。在马辛洛克镇的集市上，曾经靠出租渔船和卖鱼为生的小商贩，现在在贩售鸡肉。回忆起自己曾在马辛洛克浅滩被中国海警船围剿追赶的情景时，戈索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由于生活所迫，他和其他的渔民们每隔2-3个月都会前往马辛洛克浅滩碰碰运气。 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这些渔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These guys are now hungry.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这些人很饥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谋生。
然而，渔民们每一次试图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时，都被中国海警拦截和驱离。2015年1月，中国一艘海警船故意冲撞三艘在这一海域捕鱼的菲律宾渔船，马尼拉就此向北京提出过抗议。面对力量强大、资源雄厚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为那些试图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的渔民护航。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保护渔民的责任主要归海岸警卫队，但是海岸警卫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为了
渔民们能够回到那里捕鱼，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资源，这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的责任，而不只是军方。如果海岸警卫队能做到将资源连续地部署在那里，使他们有能力照顾我们的渔民，那就好了。
在菲律宾巴拉望省，海岸警卫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但又不能制止自己的渔民们回到那些祖祖辈辈曾捕过鱼的渔场。菲律宾大学海事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史铁说，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左右为难。
我们不能就这样撤离这个海域，我们跟他们曾说过，这个海域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应阻止自己人去那里。
中国称黄岩岛自古以来都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由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抗衡中国，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菲方所说的中国对菲律宾渔民的粗暴行为，另一方面正强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的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军舰船和飞机使用距离马辛洛克浅滩只有120海里的苏比克湾。中国称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菲律宾又无法在一朝一夕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岸警卫队为渔民们护航。对马辛洛克村渔民戈索和众多为生计挣扎的渔民来说，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是一场无法接受的漫长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马辛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艘渡轮在印尼中部翻沉，救援人员星期一继续寻找幸存者。有关当局说，这艘渡轮上星期六从科拉卡驶往西瓦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而翻沉，有39人获救，两个港口城市都在苏拉威省。渡轮上载有100多人，目前还有80人下落不明。中国当局表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个工业园区星期天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之后，目前仍有91人失踪。目击者说，山体滑坡掩埋了该工业园区，33座建筑被摧毁或者损坏，其中包括14家工厂、2座办公楼和3座宿舍楼。1500多名紧急救援人员正在5万平米的废墟中进行搜救工作。中国北京等地再次笼罩在严重的雾霾之中，当局发布红色预警，并采取机动车限行、工厂停产或者减产等措施，希望能够减缓雾霾的程度。而在民众方面呢，他们呼吁政府要加快治理污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从上星期六开始，这个人口2200多万的城市再次笼罩在一片雾霾当中。北京当局上星期五发出持续4天的雾霾最高级别的预警，红色预警。这是北京2013年设置雾霾预警系统以来的第2次，上一次是在12月7号。 作为紧急应对计划的一部分，北京政府下令周边2100家工厂停产或减产，并对机动车采取单双号限行，以降低污染排放。不过由于北京外围三面环山，近日没有强风，雾霾笼罩在北京挥之不去。预计北京星期二 PM2.5 指数将再次爆表，超过每立方米300。北京居民赵石说，政府应加快治理空气污染问题。
对健康肯定是有担心的啊，雾霾严重到现在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希望政府呢能够有很好的得力的措施来治理。雾霾也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躲避，谁可以不呼吸嘛，是吧？
雾霾天，人们减少出行，车辆限行不仅给民众造成不便，也影响到商贩的生意。
这也有影响，你如果说我们车啊单双号好像一上货时候好像那单双号就没法出去，知道吗？但是限行那一天嘛，有时吧赶上我们只能跟人家车拼嘛，来回倒了换的坐了一个车。
这次以华北为中心的雾霾天气面积已经扩大到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北京。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受到这一波雾霾天气的影响。来上海出差的孙先生说，
感到这个空气状况今天的特别糟糕，能见度特别差，于是决定取消了，就不上塔了，然后想去买个口罩戴一下。个人感觉呼吸不畅，确实不畅，然后呢建议呢尽快这个改善一下。
上海居民孙巧梅说，
那最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的话，明显感觉就是说喉咙这一块就特别特别的干，而且因为我们每天都是8点多钟出门嘛，上班的，就是说每天就是说这个时候雾霾也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所以明显感觉到鼻子不舒服不通气，因为我本身有鼻炎嘛，所以这段时间会感觉会更加明显一点。
世卫组织建议，空气中每立方米 PM2.5 应在25以内。北京星期二 PM2.5 的峰值将超过世卫组织规定的10倍。不过，北京退休居民赵毅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那继续呗，那你该买菜还得买菜啊，不买菜吃什么呀？是吧？你说这种天气，尽量少活动，但不代表不活动啊，是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雾霾日趋严重，面对中国雾霾的侵袭以及台湾自身空气污染的问题呢，台湾立法委员们要求政府拿出具体的治理办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日前因为大陆冷气团夹带雾霾南下，使得整个西半部地区笼罩在灰蒙蒙的空气当中。 PM2.5 系悬浮微粒指标大多处于超标状态，不少民众得戴口罩出门，环保署提醒老人和儿童避免外出。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刘建国上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事实上台湾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不是中国的雾霾，
确实中国有些霾跑到这边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 Made in 台湾自己制造的，已经占了70%多80%多，到今年的时候才慢慢去厘清。那厘清之后，我们的作为又在哪里？
刘建国委员还说，相关的专家学者已经提出很多的建议，都得不到正面的回应，政府也一直说不清无法改善的理由。台湾环保署分析说，境外传输对台湾 PM2.5 年平均浓度影响比率是43.3%，台湾境内污染源的比率则是56.7%，主要的污染来源包括火力发电厂、石化工厂以及市区内的汽机车等等。台湾民间团体将于本周六举行反空污救健康大游行，除了要求政府节能减霾，也希望立法委员能就防治空污提出有效立法工作。针对中国的霾害问题，与会的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詹长全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每年11月到隔年4月都可能受到中国雾霾的侵袭，双方应该就此展开协商。
台湾应该仿照当年美国跟加拿大或是英国跟欧陆的国家在这些酸雨的跨界污染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据科学来做两边的这个谈判，说那这样子的影响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赔偿或是改善。
曾长全副院长还指出，以台北市为例，最严重的情况曾经出现一年被中国霾害侵袭大约20次左右。中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在江苏及广西各新建2座核电站，这是中国时隔8个月之后再度批准大型核电站的投资案。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詹长全表示，发展核能表面上看来是比较干净的能源，却面临一定的困境，因为核电站需要大量的冷却水，以及如果发生事故，对周遭环境将造成更大的冲击，一定得三思而行。詹长全认为，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等议题上，这也是21世纪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网络黑客正在对台湾媒体在野党民进党发动攻击，试图呢在大选前取得民进党的政策及演说内容。民进党方面表示，面对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民进党有自己一套防御系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26天的时间，美国彭博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网络间谍加强攻势，台湾在野党遭黑客入侵》的报道。内文引述资安公司 FireEye Inc. 的研究报告称，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名为 APT16 的黑客组织正透过网络对台湾媒体及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动各种网络攻击。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对此表示，其实一直以来民进党都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形式上包括了流量的攻击、瘫痪网页、电子邮件的入侵，甚至还有假冒身份寄发病毒信等等。随着选举临近，网络攻击的频率也不断增高。王敏政说，民进党随时都在关注网络安全问题，面对可能的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他说，
然后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那我们因应上呢，就是我们强化我们内部的资安教育，资讯安全的教育，我们会请我们的同仁提高警觉。
王敏政还说，民进党不会以网络来传送机密资料，重要的讯息沟通也不会透过网络。彭博社的报道还引用了 FireEye Inc. 重大威胁情报分析师贝瑞的话说，中国不仅不希望民进党当权，或许也是想要更了解民进党，如此一来即可借着窃取非公开资讯予以打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想要也必须取得资讯作为情报所需。中国外交部对此尚未做出回应，不过民进党方面认为，不论外在的攻势如何，资讯安全只能从自身着手。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说，
攻击我们的对象是谁，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就是强化自己的资安教育，因为像这种网络的攻击防不胜防啊。
对于民进党遭受黑客攻击，国民党是否也有相对的因应之道？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表示，国民党常受网络攻击，不过国民党有资安部门会负责一切有关问题。杨伟忠说，台湾选举临近，这是台湾人民做选择的时刻，不希望有其他外力介入。他说，
台湾的选举当然台湾人民决定嘛，所以对于各种外来的这个干预我们都不会欢迎嘛。对啊，对啊。
FireEye Inc.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专门提供恶意程式与网络威胁防护系统等相关产品。美国之音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公布了2015年恶名市场名单报告，其中 北街的，其中北京的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等五个市场都榜上有名。报告还敦促淘宝、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平台更加积极地解决业内投诉，进一步强化打假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从2001年开始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的互联网和实体市场。此后，美国每年贸易代表办公室都会发表不定期的恶名市场报告，旨在协助有关机构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共列出16个互联网市场、17个实体市场，其中包括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此外，报告也显示，许多中国大城市的市场虽然已经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来打击假冒商品，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在加强对实体市场的常规打假措施。美国赞赏这些努力，并建议进一步扩大打假的范围，更有效地解决售假问题。此外，报告还称，在2015年，许多品牌拥有者批评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存在大规模的售假现象。报告进一步强调，尽管阿里巴巴集团报告称其新增添了监管和打假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英文版本的门户，用来注册知识产权并提交打假请求。一些品牌持有者也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团队有着良好的工作与合作的关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对于阿里巴巴及其下属平台上的冒假商品的总体发生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200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301号特别报告中列出了淘宝和阿里巴巴。在2011年的恶名市场上，淘宝再次被点名。2012年，因为淘宝致力于解决消费者和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被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声明中表示，2015年的名单特别强调基于互联网造假的新兴营销和分销策略，他们不仅危害合法的贸易，还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2015年即将过去之际，华盛顿罕见的没有发生往年常常出现的年关惊险财政剧。国会在明年元旦才结束的休会之前通过了预算案，美国政府获得可以运转到明年九月的资金。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罕见的相互赞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The vote is 65 yeas, 33 nays, and the motion to concur is agreed to.
随着这一投票，国会通过了$1.1万亿的开支法案。
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想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来看，今年都是成就显著的一年。
I do want to thank Congress for ending.
我确实要感谢国会以积极的调子结束这一年。这个预算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投资于我们的军队和中产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附加条件。
共和党人欢呼取消美国石油出口禁令。
取消这样的禁令，美国就可以向盟友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使自己的能源来源多样化，加强他们的能源保障，避免给普京这样的人机会，让他无法拿石油和天然气当作武器。
这是真正的两党合作。
Partisan effort.
民主党人高度赞扬新预算大大增加了对医学研究这样的国内项目的拨款。
In our community,
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人依赖这个，他们患有癌症或老年痴呆症、自闭症或心脏病。一些人哀叹国会议员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一遍预算案就投票了。
A small handful of leaders from the two parties got together behind.
共和民主两党少数领导人关门凑在一起，决定国家明年的征税和支出政策。
This is not.
这不是一个自治或自尊的机构应有的运作方式。
Institution operates.
但大部分国会议员还是赞扬两党合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别提出一些民主党人的名字，赞扬他们协助法案通过提交总统。
参议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60票赞同才能通过法案，拥有另一个党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在参议院获得好结果的正路。
我们为积极的变革开创了一个积极的环境，这非常重要。我希望明年这好势头能够继续，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共和民主两党合作在选举年2016年将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问题。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对付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这的确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一个安全关切。在他们看来，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维持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有关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系列报道。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把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 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它的领导地位。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 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越来越多的大国势力2015年进入中亚地区，在各国博弈当中，中国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困境占据了上风。随着中国影响力的继续扩大，中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卷入中亚，面临不得不帮助当地解决政治和经济麻烦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亚地区2015年正成为大国力量博弈的平台。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美国国务卿科里都先后访问了中亚各国，分别建立了中亚五国与日本以及中亚五国与美国的定期对话机制。日本还承诺为中亚各国提供各种巨额贷款和资金援助。在安倍结束中亚行之后，土库曼领导人比尔德·穆哈梅多夫随即访问了北京。在九月份北京阅兵活动中，中亚一些国家不但派军队参加，各国领导人也都纷纷到场。除了访问中国之外，中亚各国领袖同样与俄罗斯领导人频繁会晤互动。与俄罗斯交恶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最近访问了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目前61%的天然气出口中国，其余的一些天然气出口俄罗斯。为了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一个多星期前开工了从土库曼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的建设主要承包商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财团。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日本与土耳其结成联盟进军中亚，挑战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潘耶夫说，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力量纷纷进入中亚地区是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回应。中亚各国都奉行多元化的外交，当地担心中国扩张和中国移民，同样对俄罗斯存在不信任，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再加上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活跃、阿富汗的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为其他的大国力量在中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萨特帕耶夫说，由于俄罗斯与中国都是中亚的近邻，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和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密切联系，都使日美等国的影响无法同中俄相提并论。因此，在中亚舞台上的博弈，今天还是以中俄两家为主，外来力量目前还无法改变这一现状。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尽量低调，不愿意渲染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激烈竞争，但至少在俄罗斯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对中国在中亚排挤俄罗斯感到担忧和不满。萨特潘耶夫说，俄罗斯的各种问题缠身无暇他顾，为中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 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是个非常反复无常的伙伴，相比俄罗斯，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比较稳定，尽管中国在与中亚的各国的双边交往中显得很实际和贪婪，俄罗斯地缘政治领域的反复无常和好斗正在损害中亚伙伴国的利益，哈萨克等国对此已经明显感觉得到。萨特潘耶夫说，中国同中亚各国的关系都非常好，而俄罗斯仅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比较好，塔吉克斯坦一直努力同中国和伊朗发展关系，但由于俄罗斯在塔吉克有驻军，而且塔吉克非常依赖俄罗斯的劳动力市场，塔吉克不得不与俄罗斯保持较好的关系。哈萨克石油和天然气领域20%到25%目前都已由中国资本控制，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总贸易额远远超过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贷款正成为某些中亚国家驱动经济运转、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与过去相比，中国目前在中亚地区的举动日益咄咄逼人，不再看俄罗斯的脸色，也不在乎俄罗斯的不满。库尔托夫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俄罗斯经济恶化，中亚国家目前正在把目光瞄准中俄之外的其他国家。库尔托夫说，由于中亚国家对资金来源不足的不满，这些国家正在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因此中亚国家正在积极发展与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关系。受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影响，中亚地区的经济2015年都陷入困境，中亚各国的货币对外币不同程度地大幅度下跌，哈萨克货币间隔兑换美元今年以来下跌了超过7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在2014年，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43%和30%分别来源于这两个国家在外劳工，主要是在俄罗斯打工人员的返乡汇款，但俄罗斯经济危机使中亚劳工返乡汇款在2015年上半年下跌了25%到50%。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罗格金认为，中亚都是原材料的出口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使中亚国家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因此都积极想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困扰挥之不去，而安全问题离不开俄罗斯的帮助，同时也为美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这些都是中亚各国在外交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格罗金说，目前不清楚在安全局势恶化时，中国将如何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格罗金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直接通过武力和军事手段捍卫他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和一些项目，这也使中国如何在中亚实施自己的项目充满未知数。格罗金说，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进行了分工，中国出钱，俄罗斯负责出力维护中亚的稳定和安全，但是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一些会晤结果来看，双方似乎还没有这个方面的交易。俄罗斯公报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对中亚投入的增多，中国也将更多地卷入中亚，不得不面对如何帮助当地解决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为您报告一则新闻。被罢黜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星期一表示，我还会回来。在此之前，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禁止布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8年内禁止他们参加足球组织。星期一，该委员会就布拉特在2011年向普拉蒂尼支付200万美元的问题上宣布上述禁令。瑞士检察官已经就此事展开刑事调查。 布拉特说，我从来没有在金钱问题上骗人。他解释说，他跟普拉蒂尼先前就那200万美元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他说，我认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过分做法，我感到为他们感到羞耻。这个委员会没有权力罢黜足联主席。国际足联的法官表示，布拉特所说的口头协议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被驳回。布拉特在苏黎世表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说，他信奉两条原则，即不要拿不是你挣的钱，要偿还你借的款。这一禁令很可能使普拉蒂尼在明年2月的国际足联选举新主席的时候不能参加竞选。他们都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预计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和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由于上述引起争议的款项，布拉特和普拉蒂尼在今年10月被暂时停职。国际足联14名官员今年5月在苏黎世被逮捕，在美国被提出将近50项罪名的正式控告，其中包括诈骗、电信诈骗和洗钱。国际足联由此陷入了丑闻，瑞士官员也另外展开刑事调查。调查事项涉及国际足联挑选俄罗斯和卡塔尔主办2018年及2022年的世界杯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在2015年初时出现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升旗仪式引发的波折，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恢复了平稳。奥巴马政府在12月宣布了4年来第一次对台湾军售计划。不过呢，随着2016年年初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年终报道。
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2015年1月1号，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事实驻地双向园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不过1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希望它尽快过去。年中，美中两国持续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议题交锋，台湾则开始进入选举准备阶段，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由于习近平在年初即对台海两岸关系定调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两岸交流重要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发生地动山摇的说法，因此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正式出现以后，台海紧张可能再起的担忧也随之而生。6月初，蔡英文访问美国，完成4年前访美未能在两岸政策上说服美国的最后一里路，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受到比前一次访美时更好的待遇。8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预作准备，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9月， 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盛大阅兵，习近平向全世界展现无比自信之后，在9月底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一些学者专家曾经猜测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承认九二共识。不过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没有提到台湾，奥巴马则重申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10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美方比照给予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11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文件或声明，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美国国务院就习马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以降低紧张，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不过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也再一次为明年可能重返执政的民进党带来进一步压力。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in what is.
比如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Without which there'd be turbulent seas and the ship could capsize and all this dramatic language.
12月年终岁末之际，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美国两党议员、企业、台湾朝野普遍表示欢迎，但中国政府一如以往表达强烈抗议，并警告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前国务院亚太副主席薛瑞福评论说，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Only one party can affect that, and that's.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丝毫没有减缓。所以北京必须决定，他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they haven't done that yet.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年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美猪进口问题，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1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和古巴代表团正在最后敲定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的最后细节，以恢复两国中断了50多年的定期商业航班业务。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员们星期四在两国关系解冻1周年之际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尽管商业航班还不会立即起航，但是人们表示欢迎。
这里的人可以去国外探亲，那里的人可以过来探亲，速度更快，不需拖很长时间。
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联航和捷兰在内的几家主要美国航空公司都已经对开设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表示了兴趣。
肯定会方便很多，我们来自澳大利亚，从前我们不得不绕到墨西哥的坎昆才能飞到这里。
美国国务院说，虽然美国公民仍然被禁止到古巴旅游，但是新的协议将使预先获准到古巴的旅行，例如教育旅行增加。 美国国务院还说，加强与古巴的民航关系是奥巴马政府努力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两国已经在哈瓦那和华盛顿重开大使馆。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官员表示，一名驾驶摩托车的自杀炸弹手袭击了巴格拉姆机场附近的一个美国阿富汗联合巡逻队。六名北约军人丧生，多人受伤。北约驻阿富汗基地发言人对美联社说，袭击发生在中午。该基地是美国在阿富汗最大的军事设施。塔利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至少19人丧生，其中大多数为美国军人。袭击中死伤人员的国籍还没有正式公布。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一誓言，在明年卸任总统之前加强菲律宾武装部队力量，应对在南中国海所面临的挑战。阿基诺曾经承诺在2017年的五年任期结束之前投入大约18亿美元加强菲律宾军队。按照菲律宾宪法，阿基诺不能再竞选连任总统。中国与菲律宾的海洋权争议加剧，菲律宾向联合国的仲裁法庭提出了仲裁要求。阿基诺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成立80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没有具体提到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但是菲律宾议会为军事装备采购拨款的时候指明用于保护菲律宾的领土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抗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人最终将获得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在他离任的时候，这个努力将会获得重大的进展。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是个恶毒凶险的组织，如果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那就将是激进分子给美国造成的最严重损害。一年多之前，奥巴马总统授权开始进行美国领导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中打击行动，追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组织已经丧失了他一度占领的土地的大约40%。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告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一个地方实施的空袭，导致至少36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大多数是与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救援人员说，六次空袭还打中了那里的一个繁忙市场，挤出政府建筑和居民区，袭击造成了150多人受伤，一些伤员被越界送到土耳其的医院。伊朗说，美国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四个国家实施的旅行新限制违反了伊朗与世界六国签订的核协议。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五签署了新的联邦开支法案，有关旅游限制的条款是法案的组成部分。36个国家的公民本来入境美国不需要签证，而按照新法律，如果这38个国家的公民同时拥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丹的国籍，则需要签证才能进入美国。一名非盟官员说，该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不会对布隆迪的暴力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升级而坐视不管。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文查说，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星期六批准向布隆迪派驻维和部队，遏制暴力升级，保护平民。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